理解。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隔离，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圣所。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2个7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产血不洁之间家居66天。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她要把1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取2只斑鸠或是2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13章。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和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然后我们看第12节，大麻风若在皮上四外发散，长满了患病人的皮，据祭司查看，从头到脚无处不有。祭司要查看全身的肉，若长满了大麻风，就要定那患病的为洁净，全身都变为白，他乃洁净了。然后我们看第18节，人若在皮肉上长疮，却治好了，在长疮之处又起了白结，或是白中带红的火斑，就要给祭司查看。24节，人的皮肉上若起了火毒，火毒的淤肉成了火斑，或是白中带红的，或是全白的，祭司就要查看。然后29节，无论男女若在头上有灾病，或是男人胡须上有灾病，祭司就要查看。38节，无论男女皮肉上若起的火斑，就是白火斑，祭司就要查看。40节，人头上的发若掉了，他不过是头秃还是洁净，他顶前若掉了头发，他不过是顶门秃还是洁净，头秃处或是顶门秃处若有白中带红的灾病，这就是大麻风。第45节，身上有长大麻风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的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即使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然后15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患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然后我们看第31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好，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看这个亲近神的路。我们知道第1章到第16章就讲了亲近神的路，前面7章讲到5个祭，那个5祭就是预表基督，他怎样是我们的燔祭，他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真是告诉神说，我来了，你给了我个身体。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那根据希伯来书的解释，那个他的身体，这个就是幔子裂开的那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果然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叫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蒙悦纳。所以火祭燔祭的目的就是叫人能让人叫人能够叫人能够来到神面前蒙悦纳。所以这就是主在十字架所完成的，因着他把自己献上，结果呢叫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你可悦纳的。 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就有可能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挂在十字架做我们的救主。那么他取得救主的资格，就是他在地上是没有罪的，所以他是我们的赎祭。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在十字架上没有罪的为我们成了罪，这就是赎罪祭。他为我们受了鞭伤，做了我们的赎愆祭。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将与神和好，这就是我们的平安祭。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因为这个十字架上的工作，叫我们今天能来到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不要忘记，还需要祭司为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最多牵牛牵羊，最多进到祭坛的附近，只有祭司能把我们的血，能把我们的祭牲带到祭坛，也就祭司能把我们带到幔前，就大祭司能把这个血带到幔内。所以要记得，这个都需要经过祭司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祭司。不过呢，他是根据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因为亚伦他一年一度为百姓赎罪的时候，他第一要先为自己赎罪，我们的主不需要。所以你看见他是我们大祭司，但是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来我们做大祭司。而且呢，普通的亚伦大祭司是每年一年一度的要为百姓进到至圣所去，但是我们主是一次永远就我们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然后他在父神右边就坐下了。所以你看见了，今天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乃是因着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一面是祭物，我们的主，圣经告诉我们说，主为我们舍命，结果成为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所以这就解释了那个祭，然后他自己又为我们幔子裂开，然后呢，他又为我们进到圣所至圣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大祭司所预表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第一章到第十六章，就给我们看那条路已经打通了。所以祭司当然是很重要，没有不是祭司，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从十一章开始呢，就讲到罪人。那么这些罪人因为有罪，所以牵牛牵羊来献各种各样的祭。那么到底什么样是罪人呢？我们知道从十一章到第十五章，圣灵呢就要教导以色列人，给他们看见什么叫做罪人。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悟性，圣灵没有住进到他里面开他们的眼睛，所以圣灵呢只能用外面的事物来叫他们明白，让他们能够看见这些图，就能够知道大概救恩是怎么一回事。我第一，他们一定要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他们经历了许许多多事，叫他们对于罪就有了感觉，对于不洁净就有了感觉。慢慢的，你可能这个人对于污秽、对于不洁净就有了一种的敏感，有一种敏感度。那么这个呢，就是圣灵借着十一章一直到十五章，给我们看见神在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在他们各样不同的生活。第十一章讲了个人的生活，十二章讲了家庭的生活，第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他们以色列会众的生活。所以从这些地方，不管是他们在家里，不管他们到外面，你看见他们会碰到一种情形，到处你所看见的全地都已经污秽了。所以在这里慢慢他们就有一种知觉，觉得我们是罪人。那么今天你要来到神面前，你能大摇大摆的来吗？不能。你能不能像这个亚该隐一样做吗？你不能那样做。该隐的难处就是他犯了罪还嬉皮笑脸，好像从来没犯过罪一样。他还地明明受了咒诅，他还把他耕种的那些汗流满面的东西要献给神。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人犯罪一点的感觉都没有。那么现在的利未记就是借了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来激发以色列人他们的感觉。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这就变成了律法。不过不要忘记，这是礼仪的律法 ，ceremonial。是 ceremonial， 就是是礼仪的。那么这里讲的不洁净，不是 moral 的，不是道德的，是 ceremonial， 是礼仪的。所以借助这些礼仪的洁净和不洁净，叫他们能明白这个道德上的洁净跟不洁净。 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圣灵呢，就借着这个他们，因为我们知道，既然他们是神召，既然是把律法给他们，把典章给他们，所以你看见说，这个律法里面有道德的律法，叫孝敬父母；但有礼仪的律法，要守安息日。还有呢，比方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那这个洁净跟不洁净，我们说过跟 moral 没有关系，跟道德没有关系，但是呢跟 ceremony 有关系，跟礼仪有关系。所以神就借着这些呢来给以色列人教育。那么第十一章呢，我想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不会再重复。这就是我们礼拜六的时候，我们特别花了一些时间来解释它的。那么讲到犹太人，他们今天讲 kosher， 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个秘诀就是，原因就是因为，44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神就借着这些每天吃的东西来教导他们。所以圣经说，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活的、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的爬物的条例，那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都分别出来。所以现在你看，你们借着天天日常的生活，以色列人耳濡目染，从做小孩子开始到了大人，你看见他吃什么东西，好像都有人来管他们。为什么？就要激发他们那个洁净跟不洁净。这个吃可以不可吃，要分别出来。那么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就是分别出来，因为以色列人这个整个的民族是被分别出来，他成为独居的民。所以讲的圣洁对犹太来讲是地位的，不是生命的，对我们来讲是地位的，也是生命的。你明白吗？一面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做圣徒，我们是分别出来了。那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有了圣洁的生命，所以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不管怎么样，犹太人他们在这吃这个不吃那个，他们只是告诉我们，他们地位上是分别的，生命上没有，还是个罪人，你看见吗？你今天吃你今天吃羊肉，你以为是洁净；吃猪肉，你以为是不洁净的，在神的眼中，通通是不洁净的，明白吗？因为就生命来讲，他们还是不接近的。但是地位来讲，因为整个的犹太人他们是地位，这一点非常要紧。我们讲到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我们也是神的选民，以色列神的选民不过是地位的，你明白吗？基督做神的选民，教会神的选民，是地位的，也是神的。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好，那么我们说过，神所创造的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不洁净的。后来尤其你记不记得，神特别让在异象里面告诉彼得说，神所洁净没有一样东西是不洁净，只要感谢吃了，在新约时代没有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那为什么呢？可见这个是什么？可见这个是在旧约时代，当时期还没有来到以前，那么为了帮助以色列人，所以神就用这些 shadow， 用这些影子来教导他们，来帮助他们。那对他们来讲，的的确确到现在，他的确的，如果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真正活在旧约里面，他们到现在一定还照这样来做。但是呢，我们因为已经进到实体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就要根据神当初的创造，什么都是洁净，神怎么可能会创造的洁净和不洁净的呢？所以这里的洁净和不洁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当人当初如果吃生命树的果子，伏在神的脚下，因为这个生命是依靠着神，是顺服的生命，那结果呢？你看见神就要叫万物都伏在我们的脚下。所以等到后来，等到后来亚当他们失败了以后，因为他背叛了神，结果你看见所有神所创造的万物便背叛了我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已经狮子可以咬我们，蚊子可以逼迫我们，那最可怕的就是看不见的。 看不见这个细菌也好，病菌也好，这是所谓的微生物，你看见吗？这个时候你我们看到这个煞事，为什么有煞事呢？那就是微生物世界的反扑，反扑就是一种反抗，反抗就是一种革命，他们要革人类的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人就生病了，人就死亡了。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有很多的病，实在说来就是这些，就是这些我们看不见东西给我们的。所以你再分析，不管什么癌症不癌症，什么不什么，你最后分析的结果就是因为万物都背叛我们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看见等到这些细菌从一个地方，从野兽慢慢地传到人类身上，你就看见有时候在野兽身上没有事，在人身上就吃出去了。这就是煞事的时候我们大家所经过的。所以从这里我们才知道说，在神创造人创造万物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不洁净，乃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了，然后万物呢就起来背叛。那么结果呢，弟兄姊妹，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万物就纷纷离析。那么因着今天有这些无生物，因着有这些微生物的存在，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等到神让以色列人分辨什么叫洁净，什么叫不洁净。所以一面来讲，神要叫他们学习什么叫洁净不洁净，另一面也根据他们因着顺服的缘故，虽然他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但是不知不觉的神保守了他们的健康。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顺服神好像很困难，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但神的话是不会错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也不明白，但是现在他慢慢慢慢就明白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许一开始的时候不大明白为什么神给以色列人有的洁净有不洁净，但是慢慢的我们今天就会开我们的眼睛，为什么分歧的跟倒觉的是洁净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注意到，那些倒觉的就是神给他们有个特别的胃，那个胃上面有四个胃室，所以他们是专门吃草的。所以你看这些是洁净的，为什么是洁净的呢？因为他吃草，人是不吃草的，所以他们是不跟人来争食物的。今天你知道人有贫穷的，有富有的，什么时候如果今天这些动物，这些动物如果它吃的东西跟我们穷人吃的东西一样的话，那对人来讲就不洁净。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为什么是分歧的倒觉的是什么是洁净的呢？因为他们是吃草，他们跟人不争同样的食物。所以你看见了，那么同时呢，因为它有个胃，那个胃能够把我们今天人没有把它消化的草能把它变成肉。所以你看见你吃牛肉的，你要知道这一块跟那一块，为什么这块特别好吃，那块特别好吃，那就是因为这个牛在做工的人就用它的四个胃室呢，就造就了有一块是最好吃的肉，有一块是最怎样怎样的肉。那就是呢，叫结果呢，本来我们不能消化的，他们叫我们能够消化，所以就变成我们的食物。那这当然是洁净的，所以很清楚这是为什么他们是洁净的。但是这是如此。那么鸟也是如此，你看好了，这个吃素的鸟就是洁净的，你如果根据这里很清楚，吃素的鸟就是洁净的。你如果仔细去看那些肉食的鸟，就是不洁净。不光肉食鸟不洁净，你看见吗？今天肉食的这个动物，肉食的动物跟反刍动物是不一样的。那么因为像狮子、像老虎、像豹、像熊，你看见它就是专门吃腐肉、腐烂掉的肉的，那么各种各样肉它都吃的。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神就为了取得生态的平衡，所以神就用这些专门吃肉食的那些鸟类也好，肉食鸟类包括老鹰啊这些东西，然后肉食的动物包括狮子、老虎啊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当然不洁净。为什么不洁净呢？因为 当他吃腐败的肉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就把一些不就就腐败带有很多的细菌啊，然后就把它吃到里面去，然后最后呢，如果人在吃这些肉的话，很自然就传到人里面来，所以当然是不洁净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神有他的智慧。那么鱼呢，如果是有鳞有翅的，它是洁净。为什么它就根本就留在就水的当中呢？最清洁的水当中。这个水为什么清洁呢？原来神在暗中就躲在某个角落里面有个螃蟹，在我另外角落就有就什么龙虾什么这些。那这些人专门做什么事？他专门夜间才出来巡行的。这些人呢，他专门吃那些专门吃死的东西。鱼啊，死的鱼啊，反正是死的东西，是通通他们来清理的。所以到时候呢，你看整个海域里面没有死的东西，为什么都给这些螃蟹，都给这些是螃蟹，螃蟹他们全部都是吃掉了。所以你知道他们是清道夫，神所有腐败的东西就借着他们就通通就吃掉了。那么然后呢，神就安排了一些像什么呢？像蚝啊、牡蛎啊、干贝之类这样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它们有个特点，它们的特点就是很容易把这个水啊就像泡沫一样泡到它们这个身体里面来，然后所有的细菌啊、病菌啊、所有那些灰尘呢、就通通吸到它里面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现在这个海里面没有细菌、没有病菌、没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呢？不是没有，那个鱼为什么在那游来游去不生病啊？鱼游来游去，为什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是洁净的呢？因为所有脏的、所有污秽、所有死的，统统给螃蟹吃掉，给龙虾吃掉，然后给干贝吸掉，把这些统统吸掉。所以今天如果你吃牡蛎的话，或者是干贝，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你把一个真空吸尘器吸完了以后，你不是一个 bag 很脏的那个东西，你把它拿出来吗？你就把它通通吃进去，就是那个东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鱼是洁净的呢？因为有人为他们成为不洁净的。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如果今天我们洁净的话，如果我今天没有罪的话，不要忘记，你不要骄傲。为什么？因为主在十字架上没有罪的为我们成了有罪的。所以你看这些螃蟹也好，都是演员的，都是表演什么？都是表演告诉我们说，是那个无罪的为我们成了有罪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当然你每次吃鱼的时候很好，不管什么鱼是洁净的。所以主就把你看见吗？这些吃素的鸟，还有吃素的牛啊、羊啊、鹿啊，这些东西通通是，说这些东西你看嘛，这些他们是洁净的。因为神的确要把这个食物，意思什么意思呢？你吃这些东西不大会生病的。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要吃螃蟹，你真的要吃那个对犹太人绝对不可以吃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对基督来讲是可以吃的，因为没有这样东西不洁，你只要祷告过就可以吃。但是像我有一天我听有的弟兄姊妹说啊，我什么都吃，我现在还吃，我只要求主用血遮盖我就吃了。你要知道，凡用血遮盖是有罪的，这些没有罪在里面，当然不要用血遮盖嘛。要紧就是说，今天你是自由的，但是呢，神给你有什么？神给你有里面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神告诉你说可能你不吃那么多，还有的你要多煮一下，你不能半身不熟就拿来吃啊。很多东西半生不熟是最好吃的，你看那个所有的鱼啊，这个海鲜之类的，不吃不活的最好吃了。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不，这个十一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当然有自由的，这个不是洁净不洁净，这个都是表演，都是给我们看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知道说，当你读了十一章以后，你自然就晓得哦。你就知道是今天的的确确，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世界已经堕落了，所以地就长出荆棘跟蒺藜来，明白吗？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就神就把这样的食物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所在的世界就是犯罪的世界。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我犯了罪了，因为亚当犯了罪了，我是个罪人。所以你每次看见吃洁净的不洁净的，是螃蟹也好，牛肉也好，猪肉也好，表面上吃这些东西，但事实上你要知道说当初不是这样。 汽车不这样，汽车神创造力都不是呀，那就是今天蒙恩的基督也不是呀。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但是这些不是我们的约束，但这些应该是我们的参考才对。神的话到底是不会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然有的时候你要知道要少吃，或者你要很有智慧的吃，你当然是有自由的，弟兄姊妹。但是呢，总是神的话是不会错的，所以你不要去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呢，不是说我们自由了就无法无天了，不是。我们要暗示我们的身体，只有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什么对我们是不好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今天如果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主当然为着我们的身体。主若为着我们的身体，弟兄姊妹，你当然要保护你自己的身体。你不能说我就是喜欢这样，我就是非海鲜不可，我就是非这个非那个不可，我就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这样做，你也不需要祷告流血了，这该不需要。你平平安安的吃，但是问题就是你吃等等，如果主给你感觉，你也许少吃，也许就不吃那不那么多。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吃就会有节制。所以这里是凡事都可以做，但是要有节制。明白吗？要造就人，要有节制，不可以一种我喜欢这样就这样，不是的。所以这个呢，要记得，读十一章的人常常走两个极端，一个就是守安息日，安息日会的人就最喜欢十一章了，因为他们还是这个过旧约的生活。但是这个时候是有自由，没有错，但自由不是叫我们完全放松，完全忘记了神的律。因为这一段圣经，如果神这样做，神当然懂了，神是创造宇宙的神嘛，所以肯定有道理的。所以以色列在这顺服，他们不懂得，结果他们蒙保护的。所以要记得这个视频，很多事情我们不懂，我们都蒙保护了。这是为什么每次我们祷告主啊，求你分别为圣，我们感谢主，主啊，求你分别为圣。我们每次为什么这样祷告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我们只是这样顺服，我们也不知道吃的什么东西进来对我们也许有问题，没有问题。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那我不是讲过了吗？今天其实很多中国人，很多人在远东有肝病，和什么有关系呢？的的确确和我们吃的东西有关系，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喜欢吃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在犹太人中间他们就比较少一点呢？那原因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确跟他们吃的东西有关系。好，所以第十一章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个人应该知道什么是接近的，什么是不接近的。那么这个尤其是等到堕落犯罪以后，自然就有接近的跟不接近的。那么这就是第十一章告诉我们。那么到了第十二章呢，讲了家庭，讲了家庭，当然讲了父母，讲了儿女。在整个家庭的整个的这个诞生的过程里面，当然母亲要经过苦难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家庭里面也有一些不洁净。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这个就是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一个做母亲的，她如果生男孩子的话，她要不洁净七天。如果生女孩子的话，还要不接近14天。然后呢，这个生男孩子以后还要家居33天，所以加起来是40天。如果是女孩子的话，要家居66天，所以加起来是80天。那么这个就特别讲到这个母亲生了孩子以后，你看见了，虽然生母亲生孩子非常神圣的事。因着母亲把生命带来，所以这个家庭就带来了。所以就是每次我们想这个家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家怎么产生的，当然是母亲经过生产的苦难来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跟不洁净有关系呢？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弄清楚。不过首先我要把几个翻译要把它弄准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很可惜啊，在翻译上特别当初翻译圣经的人没有把它翻得很准确，那么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关，如果你照着这个圣经里面的翻译，中文的翻译的话，你很容易就真的你会有另外一种感觉。我举个简单例子， 在这个里面呢，如果生男孩子接近不接近七天，生女孩子不接近十四天，所以你第一个感觉是女孩子不接近，那否则为什么多七天？明白吗？那你不要弄错了，这里是生男生女，这里从来没有讲说男的不接近女的不接近，没有的，这里讲母亲不接近，明白吗？所以他生的女的，所以多了七天，所以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要问清楚，这个接近到底什么不接近？那么然后呢，再加上每一个月，你知道，等到做母亲的，他预备要做母亲的时候，你看见说他不只要经过生产的痛苦，他每一个月都要经过一种的苦难。那这种的苦难，当然我们知道就有一段时间，如果根据这里所说，一定要时间把它分别出来。所以你看，在这里又有一个翻译很沉重。那这就是第二节，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那么坏就坏在哪里呢？坏就坏在这里的翻译是污秽。所以呢，你再读到后面讲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印象就是污秽的。但其实呢，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分别的日子，污秽的日子是分别的日子。所以为什么呢？这当然弟兄姊妹，你慢慢的懂得，不管是准备做母亲，或者真的做了母亲，我们知道每个月所发生的事是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些人准备做母亲，准备把生命给出去，现在做了生了母，做了母亲了，把生命真的给了出去了，没有错。但现在问题，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呢？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明白，如果你真的懂得它的原因的话，你就不会误会，就是你能够对十二章有很正确的认识。所以首先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当你读十二章的时候，你马上就有个感觉，如果你认圣经的话，你知道这是人多了犯罪以后的事。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你记得后来神不就是审判那个蛇吗？然后呢，神当然也一要审判那个夏娃。然后你知道神对那个夏娃怎么说呢？那么大家还记得，这是创世纪第三章啊，第三章这个第十六节的时候，我又对女人说，那犯了罪以后，要犯了罪以后，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比多受苦楚，你比恋慕你丈夫，你丈夫比管辖你。所以生产的苦难和痛苦是人堕落以后的结果。所以这里的 sorrow 苦楚，这个不只是指的怀胎的苦楚，只要你把生命要给出去，你看见吗？到时候你看见一个女孩子慢慢她成身，生长成熟了，他真的要准备做母，他准备做母亲了，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些事情就来了。所以要记得，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这里为什么圣经要讲的不洁净呢？就是要提醒我们说，这个生产这件事情，就是自从人堕落以后，没有堕落的话，你叫生产没有这个苦难。那当然就是生产，把生命给出去，给出去的。但你自从人堕落以后，你看见说生产就有了痛苦了，然后你就会发现说，每个月所发生的事和刚刚产后所发生的事，几乎那个整个生理的过程是一样的。所以现在你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本圣经，你就明白了，这个不是说只有母亲是罪人，父亲就不是罪人，没有。所以你同样一段圣经，同样讲苦楚，你看见吗？中文下面说，对亚当怎么说呢？地必为你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的吃的。原文是什么？你必须要经过苦楚，你才从地里面得吃的。所以做丈夫的，他需要经过苦楚，然后才能够汗流满面，才有的吃的。那做母亲的， 做做妻子的，你看你位置好，生命给出去，你看你做丈夫的，他养养过一家的人。那么现在做妈妈的，要把生命给出去。现在不管怎么样，你堕落以后，你看都是要经过苦楚的，这是没有问题。那只要经过苦楚，就证明说我不洁净，明白吗？所以这是礼仪上的不洁净，而且只洁净只是七天不洁净，不是这个人不洁净。那但是很困难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读十二章的时候，很多人不知不觉的就觉得母亲是不洁净的，生产是不洁净的。那尤其下面这个翻译是个错误的翻译，在产学不洁之中，你看这第四节，妇人在产学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那么这个产血，这个是生理上的现象，我们知道所有做母亲的都经过这个。那么根据医生告诉我们说，大概要经过6个礼拜，甚至还要再长一点。那么这个呢，就是产血的时间。但这个产血在原文的意思不是不洁，是中文翻译不洁。原文呢是 the blood of her purified， 明白吗？ purified 是洁净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七天不洁净，为什么要33天呢？33天他被 purify， 他被洁净，所以他这个血是反而 the blood of her purified， 并不是不洁。所以如果你看中文的翻译的话，完全走到另外，完全给你另外一个印象。所以呢，我们很自然在这里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影响。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母亲为着把生命给孩子，你看见吗？她在这里很明显的好像为我们成了不洁净的。但是呢，这里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婴孩是不洁，男孩不洁，女孩不洁？没有，你看见吗？这个献祭的时候只为母亲献祭，有没有说为婴孩献祭的？没有啊，男孩女孩没有说献祭啊。虽然那个谁呀、你记不记得这个大卫怎么说？他说我生在罪孽之中，不是吗？他明明说我生在罪孽，我在母腹里面我就犯了罪。但是就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清楚的很，圣经在这里只告诉我们说，你献出罪祭的时候是谁献？是妈献的。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这个生下来8天以后，不就是然后玛利亚不就是到殿里去献祭吗？献祭就这里的祭啊。那这个主耶稣不需要献祭啊，主耶稣没有罪的，但是玛利亚要献祭啊。所以现在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是圣母玛利亚是没有罪？能不能这样说？不能的。你只要读路加福音，你只要读到这个主耶稣这个玛利亚去献祭，用斑鸠用鸽子献祭，你知道他是个罪，很清楚的。所以为什么要说罪呢？很清楚，就是说借助生产这个动作，再一次给每一个人知道说，这个妈妈为着把生命给出去，你想她如果不把生命给出去，她就不会生了嘛。她为着把生命给出去，你看现在有7天是不洁净的。所以那个原则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表演一样，就像螃蟹也好，就像牡蛎也好，你看见吗？他们好像是成不洁净的，但是叫鱼能够很洁净地游在鱼中。那么今天妈妈好像是不洁净的，但是呢，现在你看婴孩生下来多么可爱，这个孩子就长大了。所以这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当初神为着教导以色列每个家庭，所以他们都能要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母亲的故事，丈夫知道儿女的故事，所有家人都知道说，好了，现在我家里生了小宝宝了。如果你是犹太的家庭的话，你看见妈妈有几天是在不洁净的里面，而且现在她要经过什么？她要经过33天家居，然后呢，另外一面呢还要经过什么？还要经过66天，一共80天。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宣布他们不洁净呢？一面来讲有道理的原因，另一方面来讲有保护的原因，你看见了吗？因为因着母亲是不洁净的，所以那一个礼拜什么都不能碰，你碰什么什么就不洁净，烧饭也不可以烧，碰什么东西都是不洁净的，所以妈妈最少要休息7天。那这个还是小事情，最要紧的什么都不能碰。所以你看见吗？包括丈夫，包括家里，什么都不能随便碰。为什么？因为今天医生可以告诉你说， 所有刚刚做母亲，当她经过产难以后，她的这个免疫系统可以到了最低，常常需要一个月以后才能够把它恢复过来。有的人说一个月不一定，有的人现在新的说法可能要一年才能够恢复过来。所以你就可见说，妈妈所经过的无论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那个变化是没有办法来形容的。所以现在因着这个缘故，她的抵抗力是最弱最弱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任何的细菌通通要妈妈的命。那你说有这件事情吗？那的确有这件事情。你知道十九世纪，现在我不是讲现在，十九世纪在欧洲跟美国，你会不会想到每四个母亲要死掉一个？他会死的是为什么死的呢？是为了有一种病，英文叫做 childbed fever， 那或者叫 childbirth fever， 那我估计把它放在产后热。那么你有了产后热这个病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会把这个命夺掉的。不要忘记啊，从第十七世纪一直到十九世纪，200多年。这个所有的人就不明白是为什么四个妈妈要死掉一个，因为按理来讲没有什么生产，没有，你今天有没有听说今天只有98%都是平安生产的，有没有说一做了妈妈以后听说就产一个叫做产后热，一产后热命就没有了。那么不要忘记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英国王皇帝叫做亨利八世，不是吗？你记不记得亨利八世是英国的王啊？他要结婚呢，然后后来他这个教皇也不说不也不说是，他等不及了，所以后来他就开始就叫整个英国教会独立了，所以英国国家教会安利开会是这么开始的。那么这是很有名的，按这个谁呀、啊？很有名的，这个亨利八世，他的妈妈就是产后热死的，他两个妻子都是产后热死的。是现在有人在问说，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可能一直到了第十九世纪的中叶，然后才慢慢才发现，哦，原来有些事情他们根本不晓得的。他们从前读第十二章根本都没明白，现在他们都明白了。原来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奥在维也纳这个行医的一个医生，他叫做 Semmelweis。这个 Semmelweis 呢，他那个时候啊。就借他就观察了，他观察什么？他观察有个人啊，在医院里面生，有这都在医院生的，所以有了产后热；有的人在家里生，这一比较呢，你看见得这种病的多半在医院生的。所以后来呢，他就建议说，他就告诉他的朋友，他说他知道这个病大概从哪里来的，这个要命的病从哪里？这个要命的病根本就是接生的医生来的。所以他说只要接生的医生一失效，这个病就没有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很厉害，就宣告说，他说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只要把人救了，你只要医生一失手，这个病一定没有。果然呢，根据他实验的结果可以降掉90%，意思就是说90%就不会得这个病。那个时候谁相信谁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医生是怎么说，医生非常骄傲，他们有一句话说，医生就是绅士 ，all doctors are gentlemen， 所有绅士都不需要洗手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你知道，虽然他说你们一定要洗手，他不相信，我这洗不洗手怎么会呢？我这个手太轻巧了。结果你知道吗？他怎么说，这个医生还是不洗手，所以把他气的，后来得神经病，真的得神经病了。后来病死在这个医生这个。Semmelweis， 他后来就病死在神经病院里面，真的有这个事啊！但是后来他才发现他是对的，终于他还找到这个毛病，只要接生的医生一洗手，病就没有了。所以就是呢，原来那个细菌什么终于把他们找到了。所以就是你想想看，现在你就懂得为什么那七天是。不接近，没有人都不可以碰的。那么最后呢，你看见说还是33天。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个病，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说，所以知道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所以大家要谢谢这个 Semmelweis， 他得了神经病，结果大家就 就很多孩子这么活过，很多妈妈就这么活过了。